说古论今天下事，拍案奇书贾行家。在下贾行家，这一次请你来听我说武侠。这是我中国文化系列的第三个课程。有一些形象让我念念不忘，你没准也记得。1982年的电影《少林寺》里英气逼人的李连杰，1983年翁美玲扮演的娇俏黄蓉，1995年李若彤的冷艳小龙女，2003年胡军的英雄萧峰。如果你喜欢文艺片，还会想起张国荣的欧阳锋，章子怡的宫二，当年每到假日厂矿电视台就会重播这些影视剧，也许你现在还会在手机上看，感慨那些被银幕留住的风华绝代。而我的这些经历你应该也有，把金庸藏在课本底下，化学课上提心吊胆的偷看，趁着假期父母上班疯狂的看完全套的古龙，即便是上大学了工作了，还在兴致勃勃的和人争论谁是天下武功第一。所以这一次我想要邀请你一起回青春那边去看一看。你当然可以说，谁的青春还没点暴力冲动呢？西方有推理小说、骑士小说，日本有武士小说，霸占好莱坞屏幕的还有西部片、枪战片。但是武侠对于中国文化来说，绝不仅仅是用文艺的形式呈现暴力。武侠既是驰骋幻想之地，也是我们认同彼此的精神故乡。侠是操守和血性的融合，他们守护道义，勇武率性，言行坦荡，快意恩仇，来往于悠远的历史，出没于我们的想象。武是力量和境界的合一，江湖中有刀光剑影、神功秘法的强大，更有无招胜有招的修为，有仁者无敌的高尚。几乎每个中国人心里都有一个仗剑天涯的武侠梦。你可能要问，武侠小说我自己也看，而且还没少看，为什么还要听你说呢？你想过没有，为什么武侠能点燃所有人的情绪？在这个现象背后，有着深层次的文化、历史和社会原因。这一次，我不只要为你讲激动人心的故事，还要把武侠小说的千年过往放到整个中国文化的大背景里，和你说说这些门道。而我所说的门道至少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武侠小说是中国人有血有肉的生活史。没准你自己就是一个历史爱好者，但是你也许已经发现了，中国的正史往往有一副固定脸谱，翻来覆去用同一套话语证明同一种观念，帝王将相多，平头百姓少。而近些年流行的大历史研究视野确实够高，但又过于抽象，而真正属于平民大众的历史就藏在武侠小说为代表的俗文学里，至今它还没有被作为史料充分挖掘过。我的这门课从先秦侠客的萌芽期说起，一直说到当下的网络时代，我从2000年前未有报酬的刺客说起，一路到唐代飞剑取人首级的剑仙，从宋代的神偷侠盗说到民国真实的习武之人。通过这些故事，我为你拆解侠客是在什么时代出现的，江湖规矩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一夜连偷七家的飞贼为什么只能出现在宋代以后，女侠聂隐娘为什么独具魅力。第二个层次，武侠小说是中国世俗社会的独特风貌。别小看世俗，世字拆开就是30年，是一代人的意思，引申为世间大众。俗指的是风俗、风气，也就是说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文化。世俗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底色，也是活泼的生活真相。武侠小说是一面世道人心的镜子，映照出了世俗社会的独特算法。我也会为你分析守信重诺为什么是江湖第一法则，江湖人士真的总是跟官府对着干吗？展昭大侠为什么会去当官差？韦小宝凭什么混得风生水起？武侠小说里的情节往往和中国文化的独特面貌和底层逻辑有关，世俗生活隐藏着中国社会的真相和意义， 这是一门大学问，却不是一个学科。我会带着自己的生活体验，帮你揭开江湖表象背后的规则和逻辑。第三个层次，武侠小说是全球华人的共同文化记忆。今天的华人遍布全世界，各自的生活环境已经有了很大差异，但是以金庸先生为代表的新派武侠小说几乎成了一个最大的文化公约数。很多身处海外的华人父母都会用武侠小说作为引线，点燃孩子对中华文化的最初兴趣。所以我也会用很大篇幅跟你聊聊港台新武侠时代是怎么来临的，为什么全世界的华人都爱金庸，金庸笔下的英雄有什么现代性元素，古龙给武侠小说带来了什么新东西。当然这门课绝不仅仅是个回望历史的怀旧旅程，我还会跟你分析源远流长的武侠文化如何借助当代的电影、电视、游戏这些新载体实现换骨脱胎，以严肃文学为标准，它还有哪些可能。武侠虽然是中国独有的文化概念，但是我不会完全局限于自娱自乐自嗨，我也会带着中西比较的眼光跟你讨论武侠精神和其他文化里的暴力美学有什么共通点，为什么又在本质上不一样。如果你很年轻，没有沉迷武侠小说和电视剧的青春记忆，我也欢迎你开启这一次的武侠江湖之旅。毕竟那些曾经让我深陷其中的人物和传奇已经化身影响你的王者荣耀、仙剑奇侠，这是专属于我们中国人的生活和梦想。在这条路上豪情纵横，长风浩荡，有迷人的过去，也有玄幻的未来。在下贾行家，等着和你一起说武侠、论江湖、看众生，痛快地做一场江湖大梦。